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什么都要放慢声调呢？
没有，我没有放慢声调。
你没有就只有我，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呢，听我们礼拜四呢，我们要讲这个创世纪25章呢，
对啊，
我们已经连拖三集，还停留在25章的前面，所以呢，诶，会不会太拖戏了一点？我们要
对圣经很会拖戏，你知道吗？
哦，真的，圣经本身就很拖戏，你这样会不会太很有点太不属灵了？
不会了，你看嘛，你这个利百加嫁到以撒家，是不是？很久都没有讲他的事情了，我们已经算客气，3-4个礼拜就讲到了。你读读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
嗯，对
不对？
哎，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
哎，40岁才娶老婆，讲起来这也是不年轻了哈。
是的。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你认为怎么样？他那个时候也很有信心，对不对？他就跟老仆人就来了，就显得一个他长得也非常端正啊，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女子，就嫁到亚伯拉罕家来做媳妇。然后呢，
准备要打算生养众多嘛，对不对？不然那么迎娶他这么麻烦，对不对？神的旨意当然就回去就开始猛生了，不是吗？
他自从过门之后，圣经就再没有讲他的事情，你也没有看见耶和华跟他显现。虽然那时候讲说以撒就爱他，可是这个人到底在这个地方，他也是像我们一样过了留学生的生活
啊。
留学生的妻子最不喜欢来探亲了，在这边也不适应，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对，不通常不是留学生的老婆都会出去打打工吗？对不对？
这非法打工，我们在这个世外桃源不提倡
啊，不提倡这个。
对，总之他的日子不好过了。但圣经就有这样的特色。他好像对利百加这个人就没交代了，下一次你再看见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个问题，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
你又来了，又是不生育，那跟他的这个婆婆
是
一样吗？
不生育，你不生育了多少年你晓得吗？
又是很久啊。
对啊，你看到了后来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60岁。20年以后生啊，那这20年来利百加的生活，他到底他有没有找到他所寻求的呢？他到底他的价值在哪里呢？难道他这样凭着信心跟着以撒就比他的众姐妹留在亚兰更有价值吗？
搞不好大家压根就忘了这件事情，对不对？
也有可能。可是你自己凭着信心走过来的时候，你自己是不会忘记的。
所以
是我们就没有看见好像有什么很戏剧化的事情啊。
没，这20年他就平平淡淡这样过哈。
一晃就过去了。神有没有跟他显现？有没有跟他讲话？
好像没有，没有写。
对，连一个孩子都生不下来。
哎呀，那在他的这个婆家，搞不好又很没地位，也不一定。
对呀、那我们先看看这一段历史，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又有什么话讲？20年呢？
我
想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可以回顾一下，就回顾20年。
对，老夫老妻20年。
以前的妇女没有说要去上班的。在利百加的情况呢，我们绝对可以说，一个人虽然有信心，可是他仍然是需要一个会等候神的人
啊。
既然你把一切的盼望都摆在神的身上，那你就必须要等神做工。从某方面来讲呢，你就算有再美满的婚姻，这个婚姻本身不能够解决你生命意义的问题。必须要神把那个绝对的价值赐给你。既然亚伯拉罕这么郑重其事的要从他本地娶一个女子来为妻，这个娶来的利百加显然也非常的理想。
对，
那么
好太太，
利百加在神的计划里面一定有他特殊的地位。只是呢，即或如此，利百加需要等待，
还是要等的哈。
这个等待呢，不但是一个长期的等待，而且是默默无声的等待。 亚伯拉罕家族里边所谓的生育问题啊，
一直存在，为什么？
那现在犹太人又怎么会生，对不对？
对呀、啊，奇怪，
上帝是故意的、嗯、后来新约圣经替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家族的生养啊、嗯、绝对跟后来我们所说基督徒从神生，凭着应许生，靠圣灵生，有百分之百的关系。也就是这样，我们才需要特别去注意婚姻这件事情在这些人与神来往的经过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嗯，
可以说一直读到现在，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他的婚姻，没有真正的服侍，对不对？以撒也是一样，他尽管承受了许多的家业，他显然也是个好孩子，
嗯，
可是直到他娶到利百加，他不知道他真正的角色是什么。你看神也没有跟他说话，他当初这么大有信心跟着他父亲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也看到天使跟他显现、
啊、
那然后呢，你不知道的，你需要等候的。
嗯，
而罗德的失败到目前为止也看得很清楚，最后的失败是显在他的家庭婚姻上，他的妻子留恋索多玛，
嗯，
甚至变成了一根岩柱，他的女儿完全没有信心，也不认识神，因此罗德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侍就停止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庭停止了。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好像服侍主是一种大义灭亲的行为，或许这个观念需要被调整一下。
嗯，
建立教会与建立婚姻、建立家庭是不可以分开的。读创世纪读到这里，这一点体会至少我们应该有。
嗯，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这个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到目前为止，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神迹是专门治不孕症，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哎，很奇怪，而且就他们这个家族，对不对？常常一连三代都有这个问题。嗯。
是三代吗？
对啊，亚伯拉罕、以撒，然后雅各的老婆也是有，对不对？
哦，雅各我们还没讲到。
对啊，但是就是一连三代嘛，对不对？嗯，这很奇怪，会不会他们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太好？
小贝有什么建议？
没有，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那你看看，不祷告的时候呢，没孩子也就算了。哎、有了孩子，神也明明答应他的祷告，可是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耶。他说，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哦，他本来只要一个，就这下来双胞胎，这麻烦。
双胞胎在里面打架，他妈妈自己可以感觉得到。显然这个双胞胎是天赋异禀，在肚子里就打得很凶啊。
这个到底算不算正常？我们这个有没有听众里面要是有生过双胞胎，你们请打电话到2815619747，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贝，你试试看啊，你试试看，你下一胎是不是双胞胎？
你慢慢去等吧，我这不要。
嗯嗯。但底下就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然后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这个我觉得奇怪，那孩子双胞胎也是喜事啊，对不对？在肚子里面打来打去，动来动去，怎么会到妈妈会讲这句话呢？
所以有人说嘛，这就是圣经上认证其忧郁症的头一个病例。
哦，对对对，哎，对对，这的确是啊。你讲到这个，小贝就深感，嗯，
你怎么
深感的？嗯，
你每次你太太深感，
对对对对对，嗯，在总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它不会很长，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怪怪的这样。
那现在从这个怪怪期出来了没有？
嗯，要怪当然出来了嘛。
感谢主。那你看这对夫妇是不简单呐、啊，这一晃20年过去。他们在那个地方过日子啊，神也没跟他们显现，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他们有没有把神忘记了？
没有、嗯
啊、他们在神面前还是有一个相当简单的信心。
嗯，
有了过不去的难关干什么？
求
问
耶和华、嗯、
啊，他非常的不高兴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去埋怨耶和华。
我觉得是这样，好不容易怀了个孕，对不对？很高兴，就怎么没有这种不顺利、啊、我们有时候常常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跟神求一个东西，
对，
对不对？就是哎，好像见到曙光，开始要做，结果一做起来，哎，怎么这个也不顺利，那个也不顺利？
就是啊，到底当初这个是不是神所给的？
是啊，是啊，是啊，哎，这个好好讲一讲，嗯。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利百加的例子很简单嘛，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嗯、什么叫做求问耶和华？就是说显然这件事情出于你，可是现在又有困难，我又不懂，我又不明白，所以
那你要帮我解决就对了。
你给我一个答案，就
这么简单。这样会不会在神面前会有被人耍无赖、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也不是，我们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嗯、可是你要晓得，在这里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在埋怨耶和华。
哦，他不是埋怨我这样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这个肥皂剧的这种讲
法？他不是跟神讲他活着干什么，他自己觉得活得很没意思。
哦，他不是在
活得很没意思，你就是活得很没意思嘛。
哦，
对不对？你很孤单就是很孤单，你很沮丧就是很沮丧。很多听众朋友啊，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好像他觉得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先把自己打扮好。那当然我们是披上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另外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歌，我想听众朋友只要是基督徒都听过，就是照我本相。
嗯，
我们就是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是不定罪的。
嗯，
可是旁边的门徒往往会对你指指点点，别人看不懂。
嗯，
哎，越是法利赛越是看不懂啊。大卫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什么样他就来到神面前是什么样，他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他就形容他自己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面。你既然断了奶，你还在母亲的怀里面干什么？
哎，这个这说不过去嘛。嗯，
那我喜欢嘛。
嗯，
对，
撒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总之我有什么事情我到这里来讲。
嗯，
我受了什么委屈我就来，我不用先摆一个比较好的态度。那他也蛮知道他妈妈不太这样子给他一番大义凛然的教训，打一顿官腔，不太这样讲的。
嗯，
然后哎，在这里看呢、啊、跟神来往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很多的基督徒在经历上好像没这么简单。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你，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答应你。
这边听起来好像神好像还真的还就是还蛮轻易就许诺他的哈。
大卫在后来就有一句诗，他说弯曲的人你弯曲待他，正直的人你正直待他。
嗯，
我们可以试试看在神面前比较简单一点来活。
嗯，
啊，不用戴什么面具，你从开头的时候就是需要诚诚实实的来到耶和华面前，
诚实来往就是可以直来直往就对了。
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觉得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教导。
怎么样说？
我们太喜欢在言语啊行为举止上面给新来的信徒做榜样，比如说祷告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
哦，这讲到这个我也很害怕。嗯，
你也很害怕是不是？
我也很害怕那个祷告后面呢还要拖得很长，加了很多修饰的名的一些词。嗯
嗯，有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祷告里面就听出来这个弟兄姐妹他的路数是什么。
哦，对，他高不高。所以我就在常常祷告是不是觉得有的人就讲一些行话，有时候行话行到一个程度呢好像后来大家就跟着都这样讲，或者你不这样讲好像听得怪怪。
对，嗯，可是这样的祷告啊，这样的祷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术语的祷告，祷告到最后呢，当你听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嗯，他很像某一类的人，可是我并不真的认识这个人，这位弟兄。
小贝现在钢盔已经偷偷戴起来了。
真的吗？因为以前有个传道人我觉得他讲得蛮好，他说祷告应该怎么祷告，祷告就是说小孩子一早起来，对不对，往爸爸妈妈的床上一钻。
嗯，
这个叫做祷告，听起来很不属灵。
所以祷告可以有点赖皮没有关系就对了。
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事情，
嗯，
而是你跟神之间的态度。当然我们是来到父神的面前啊，可是这个传道人又继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每天早上来找爸妈妈的时候，他是敲敲门，门打开了，给爸妈鞠个躬，爸爸早，妈妈早，说儿子向您请安了。
嗯，我是听得鸡皮疙瘩掉一地啊。
这也麻烦。这也麻烦。
爸爸你吃了没？
但你看以撒利百加初期这个所谓属灵先祖的祷告啊，是没有任何修饰的，他甚至不用有什么祷告词给你写出来。
哎，对啊，他就也直接好像直来直往就求问了哈。
没错，我们鼓励听众朋友，鼓励弟兄姐妹试试看啊，在教会里面啊，在团契里面也是，不要去学那个太漂亮的祷告，学那个最朴素的祷告。那错的说你不用去学。
对对对
啊，
对，你最后其实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就可以了。哎，你不用讲得太长。嗯，
所谓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心里面知道创造宇宙的父神居然能够听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是因为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是因为我奉他的名来求，而不是凭着自己来。
对，
所以我们加上那一句。
对，那其他的就哎也不见得要弄那么复杂了。
对，你不要讲很正式的话，学一些很属灵的话，然后
以上祷告原是不配，主内愚之在此。那可以拖得很长。
啊，我们不是在定罪这些事儿，只是我们在跟年幼的弟兄姐妹、新信主的朋友讲，哎，圣经里面其实没这样的例子，很简单。
就是说你祷告不是那个样子没关系的，你不要也不是非得要像那个样子了，对了、
因为有一个原则是很好，他说祷告是讲给神听，不是讲给人听啊。
对，
你不要因为弟兄姐妹在呢就有一点压力啊。
对
啊，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特别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啊
是
刚刚信主的，哎，不要说刚刚信主，信主很久都可以。例如说前一个在祷告啊，哎，其实脑筋呢根本都没有在听他在讲什么。你就一直在想，哎、欸，他待会到我，我得讲什么？
这个往往就是风气跟习惯了，其实是可能的啊。在一个聚会里面，在一个小的团体里面，大家真的就是把心打开来，很简单的话，真的把我们心里面的体会、心里面所求、所想的事情告诉父神。
没错
啊，祷告应该是一件啊，我们就说很享受的事情，
不是那边高来高去，对不对？
那个真的不是特别值得鼓励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敬虔的模样，应该有一个敬虔的传统，这个也对，也不能太跟上帝哥们好像。
请问这什么叫做哥们的祷告？你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这现在在美国人中间尤其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觉得上帝好像就是他的 buddy buddy 一样子，拍拍他肩膀这个事情就成了，这也不对。我们确实是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又是来到父的面前，
嗯，
是不是？我们也是来到我们良人的面前。那你说到底怎么办？哎呀，其实不要想这么多，就看看他们怎么祷告。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他到底怎么祈求，重要不重要？
不太知道。
哎，他是非常正式的写一封信，一个个字念，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恐怕是蛮简单的，是不是？
我怎么不能生？对，我这边千方百计，你也给我娶这个老婆，怎么会这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以上祷告完毕，再见。
这个我们就不猜了，好吗？
我这不猜。
小贝不是圣经人物，是有他原因的。
哎，不过我在听人家讲，哎，什么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完，你还要静候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不能单方面跟你的父亲讲话，讲完话你要听听父亲给你怎么训示，所以听说祷告完，你还是要趴在那个地方等候。你这个，这蒙哥，你对这样的讲法，你就是不是每一次，只要不是这样祷告，是不是就对神很不尊敬呢？
这里我不晓得，你看看圣经的例子嘛。耶和华对他说，但是你不知道是当时就对他说，还是他趴了好几天之后对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后来得到一个答案，这个不会太久，大概不会超过五个月。你想两个孩子在里面打，对不对？到他生出来之前，主总得跟他讲了嘛，
是
不是？
嗯，
但他也没说马上就跟他讲。这些事儿啊，出于神，神要你知道，你肯定知道，你的心在神面前是敬虔的，你的态度是对的啊。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的规矩了。
好
啊，如果有人有这个信心，他也有这种操练，他去等，感谢赞美主啊。那是主跟他之间的事情嘛啊。总之耶和华就对利百加说了，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呼，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呵，一共四句话。
这四句话我们又可以做八集节目，是吧？
这是四句话是不带解释的
哦，继续。
利百加也不可能完全明白这四句话，但是你说它简单不简单？简单。为什么要这样？神就没说了。
那是讲的蛮清楚的，对不对？
讲的是蛮清楚，但是
两个小孩，都将来都当族长啊，蛮好的。
但是没有跟他讲说他的问题啊，我为什么活着呢？
哦，没有直接回答他问的话。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争执放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我为什么要演这样一个角色呢？是不是
没有回答他这个事，
他没有回答这个事情啊。
哪
个妈妈不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生下来两个孩子，对不对？两个孩子双胞胎一模一样可爱，和睦
相
处，
互相扶持，对，
对。
我生下这两个孩子就是他们要对立的，就对了。
对，神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显然出于神的命定。你看利百加就没再说话了。不过你说利百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当然有啊。
那记在心里又怎么样呢？哎。他又需要一个长期的等候，非常长期的等候。在这个等候之间，你还是没有看见神直接跟利百加讲话，就像跟玛利亚讲话一样的。你反而看见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呐、他跟以撒两个人呐、开始有些不一样。美国人很喜欢讲的话就是 growing apart。他们两个中间显然有点距离。以撒所喜爱的和利百加所喜爱的就很不一样。讲到这里，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回来继续谈。但是这个插播的歌曲呢，我想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还记得吗？当年以撒把利百加娶进他母亲帐篷的时候，圣经说以撒不但娶她为妻，并且爱她。当时以撒从利百加得了安慰，利百加显然也从以撒得了安慰，他嫁这个人没有嫁错。但是你知道吗，夫妻的感情再好，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对你的爱不够用了，你们总有长不到一起的地方。利百加的心情总有一些是以撒不能够体会的，他可以为利百加祈求，利百加可以怀孕，但是他不能告诉利百加说我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利百加必须亲自来到神的面前去找答案，他不能从他的先生身上找到答案。我们在节目里讲到以撒领着利百加进他母亲帐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替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誓言。你说怎么替圣经人物写歌啊？当然可以嘛，圣经人物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圣经人物。你如果可以替圣经人物画画，替圣经人物写诗，为什么不能替他写歌呢？而且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想起所谓的基督徒的音乐，就是西方的巴哈、莫扎特啊、贝多芬啊这些人的音乐，以及中世纪的欧洲音乐。但是实际上真真正正所谓基督徒的音乐，在主耶稣的时代是中东音乐，并不是西欧的音乐。如果巴哈可以写，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对不对？你可以替圣经人物写歌的，还可以放点中国味道在里边。他进以撒帐篷的时候，歌词的意思是说，你牵住了我的手，我收下了你的心，如今山林旷野漂流无定，并肩走天路，在世上我无所有，对今生也无所求，只求他的国度，他的笑容，随他脚中行。那好不好啊？很好。可是总有一天这个手牵手的关系不够用了，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只手可以牵。因此我们又替利百加写了一首歌，叫做牵我手。当你丈夫所牵的手不够用的时候，还有一只手可以牵。当你孤单的时候，当你看见困难的时候，当你疲倦的时候，别忘了，就像利百加一样，你还可以求告耶和华。牵我手，每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欢乐环绕我的身影，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有时阴，有时清空染白云，有时风雨带来忧愁，但如今我的心总有安宁，因我知你正牵我的手。每当我眼看见路途艰险，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山谷明媚清凉溪水，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每座山，每个弯都是恩典，每刻爱的时间甘甜。除你外，我的心别无他求，只要你不放开我的手。每当清晨的天快要苏醒，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夕阳掩盖金色山岭，恳求你仍与我同行，直到天上的天为我开启，直到云彩那边安息。愿你永远都牵住我的手，我的命，我的心属于你。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现在让我们继续谈利百加和以撒的婚姻，还有他们的孩子。好了，小贝，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是不是讲到他们生了这对双胞胎之后呢，在他们之间就有点不一样了？
哦，你是不是一个疼一个？这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人家庭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
有点像这个事儿。你看，他就讲这两个孩子啊，
对，
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
这出生的时候看到这个样子，还当妈妈的这种铁定疼不下去啊。
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
对呀、啊，这个难怪这种孩子难怪妈妈不疼了。我这样会被骂掉一堆。
不会，我就记得二三子以前跟我讲过事儿。
二山子。
好了，我二山子以前跟我讲过个事儿。
哎，怎么样？
哎，我的孩子来的比他晚嘛，他就说、哦、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千万不要看了孩子的照片，哎呀，真可爱，真漂亮，到处拿给人家看。
为什么？
你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一个个红红的皮，皱皱的，一个比一个丑，人家还不好意思不看。
哦，那他可能是没有看过真正的出生红灯灯又很可爱的小孩子吧。
嗯，他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像这种有毛的。
我以为他我以为你说他一出生的孩子就像他有络腮胡出来。
你不要讲，人家两个宝贝女儿长得可好了。
哦，真的啊，他是两个。
然后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好了，这两个名字听众朋友我们需要把它背起来了，因为这些名字没有这么通俗啊。
以扫叫做有毛，
对，
雅各叫做抓脚、
就是、
脚跟。
雅各这个人就是后来所谓以色列人的祖先啊。
这个名字也很流行，在美国很流行，叫 Jacob。 嗯，
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从雅各这一部分出来的，才叫做犹太人。
对，
其他通通不叫做犹太人。前面已经有谁啦？以实玛利，现在又来了以扫、嗯、啊。
对，
这些人呢，实际上都住在以色列的附近。
以扫的后代就是现在约旦那里的人，是不是？
差不多。对，嗯、现在 Trans Jordan 就是以色列的像他下面啊，约旦河这一边
是
啊。前面还有我们讲过罗德的子孙，都住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附近啊。那现在他们彼此打来打去，打得很凶啊。当初看不出来这个事情的，
你都是经济了，嗯。
那这两个孩子就很不一样啊，不但是外貌不一样呢，哎，圣经就说了，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哦，一个外向，一个内向，是不是这样？
哎，也可以这么说。总之，你想想看，爸爸喜欢哪个，妈妈喜欢哪个，是非常明显的。
通常呢，父亲都比较喜欢那种孩子能够陪他打打球啊，对不对？跑跑跳跳的，非常活跃的这样。嗯，所以爱打猎，常在田野，一定要老大一定比较受父亲欢迎。嗯，
哎，圣经就说了，他这个做爸爸的以撒 Isaac 啊，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哎，这个爸爸也太有点，这样讲起来有点势力吧，对不对？他的孩子常常在打一些奇珍野兽回来给他吃，然后这样他就爱他。
哎，嗯，又回到我们以前讲的问题，这个以撒可能是老广。
爱吃野味，
打回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现在秋风起，你三蛇肥，
又来了。
对，
我们再说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好定罪的。
嗯，
圣经是很诚实的。
哦，你说他爱他父亲爱吃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定罪的，
没什么好定罪的，你不爱吃吗？
哦，爱吃啊，嗯，
你爱吃就爱吃嘛。
可是爱吃，因为爱吃，然后就会爱他的孩子，这你，这也好像有一点，嗯，
我就是很喜欢他嘛，他又很孝敬，对不对？好孩子啊，
好孩子，嗯，
他为什么好东西藏起来不给我吃？从这里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嘛。
这样讲起来也对了，看起来这也不算是什么不正常，儿子嘛，对不对？打打野味给父亲吃一吃，孝敬孝敬也是应该的嘛，嗯。
我们再说，圣经记载这些事情不是给你批判用的，而是你可以说是为后来所设下的一个伏笔，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必须慢慢的去看。
以撒是不能骂的，以扫可以骂。
没错，
以撒是以扫的爸爸，所以这个爸爸不能骂。
以撒就是 Isaac，以撒哥，现在很多犹太人取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
Isaac 啊，
嗯，
阿拉伯人不取这个名字的。
嗯，
以扫啊，以扫是以扫。好了，那利百加却爱雅各，就没有再说他的特别的原因了。
就是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好像这样猛一听，好像雅各好像这个思虑很深的人，嗯，
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目前，
嗯嗯嗯，
啊，现在有一天，啊，这时候有一天就来了，前面讲的是二十年这么一晃就过去了，嗯，可是有一天，嗯，那一天大家都没有设防，大家也不知道那一天有多么重要，
嗯，
那一天大家是照平常的样子过日子，
是，
结果怎么样呢？雅各熬汤。
哎，雅各这个人呢，我想他应该难怪得他妈妈的欢心了，他可能妈妈在煮菜的时候他常常在旁边帮帮忙煮煮东西嘛，嗯，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在那熬汤，这可能也不是他第一次熬，嗯，那以扫他哥哥从田野回来就累昏了。
哎，这个圣经用的这个词还蛮特别的哈，形容的蛮好玩的，嗯，
累
昏了，累
昏了，嗯，对，你没有累昏了过？
有，
上班回来累昏了，肯定的，割完草累昏了，
嗯，
是不是？
通常都不是上班累昏，通常是玩到累昏。
但这个事情很麻烦，你知道吗？嗯，你天天过日子，神也从他们生下来到这个年纪，又至少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对，难道他们生活中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记载吗？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很奇怪哦，一个熬汤，一个从田野回来玩，跟打野味打得累累回来，这样很平常的事情啊。
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
哦，什么提醒？
圣经说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
哦，随时
都。你不知道他从你的一生里面挑了哪一件事情，哪一个时刻，
嗯，
就以那个时刻为准了，这就麻烦了。
哎呦，嗯，
哎呦，对不对？
嗯。
然后以扫就对雅各说，他讲话也是没什么，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哎，一直讲起来，这个哥哥跟弟弟也是算是巴黎巴黎吧，看他
没什么嘛，
嗯，对啊，
你给我喝嘛，
对对对，嗯，
可是偏偏呢，这时候雅各就说话了，
嗯，雅各
说
了什么呢？
么呢
嗯，
你，一嫂，我哥哥，我们家就两个孩子，你是哥哥，我是弟弟，对不对？
嗯，
我们也都长大了，
对，
啊，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都有，不过有一个东西你有，我没有，是什么呢？
你全身长毛，他是不是要给他要身上的毛呢？对啊，你说你有我没有是
小贝，啊，这跟你一起做节目，圣经都讲不下去了，
真的吗？
应该他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哦，原来他这个弟弟想当老大已经想当这么久了吗？嗯，
他显然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东西叫做想当老大？我不知道啊。他的父亲并不穷啊，
对呀，啊，
而且这个长子跟次子，他妈妈也很喜欢他。他为什么会这样跟他哥哥要？显然他平常在思想这件事情。
嗯，而且这个，我想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嗯，长子的名分在当时他们犹太人这个东西，它代表什么？还有
当时还没有犹太人，对不起啊。
啊，不是不是，就是在当时这个时候的人，近东那一代的人，继承家业全部都是长子吗？他爸爸虽然有钱，是不是次子？
照后来圣经看起来，长子至少没什么坏处。只是说今天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上次也讲到解圣经，今天我们再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就是说你从圣经读到这里，其实你还没有办法真正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底有多重要。你如果以一些考古学家的观点来读圣经，那可能会把你导入歧途。为什么？因为假如这个所谓的长子啊，真的是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业的话，我跟你打保单，以扫是不会卖的啦。
哦，哎，你我以前倒没这样想嘞，对哈、哦，很多人就说这个啊，姨嫂因为她不太在意这个长子，她轻看长子的名分，那可是她轻看一定有个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她没有什么实质的利益呢？嗯，
姨嫂讲得很清楚，她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除非你把他当成一个智商不足的人。
嗯，不过
讲得很清楚，
不也难讲了，你也难讲了。这个弟兄啊，这个男人啊，他肚子正饿的时候啊，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知道吗？你只要给他吃就好，他会。小辈真的遇过这样的人啊，那他什么都不敢，反正你就现在给我吃饱，什么事情吃饱再说。
我想你太太大概也遇过这样的人。
我就是不好意思啊，小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嗯。你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谈事情，你给我吃吧，吃饱再说，你什么都好谈。
看他这个话，你就从圣经的话白话这样看呢、啊，他不是没想，
哦，嗯，
他也不是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嗯，
但是他跟自己衡量了一下，你要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给你，这个名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将要死，他这个人看他的一生只看到他死，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这个唯物主义者。他的眼界里面没有所谓神的应许，在以扫家所谓长子的名分呢、啊，那肯定是跟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关系，不可能他们两个到现在还不知道神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事情。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以撒知道的太清楚了，以撒亲耳听见了。
以撒是知道啊，因为问题是他的儿子老大以扫知不知道？搞不好以扫不清楚，只有雅各清楚啊。
后来圣经又评断以扫说，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就表示说他们应该都是知道，
应该都是知道，
对不对、嗯、
对，
这个时候已经显明了你平常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在神所挑的那个时刻就露出来了。
嗯，
所以你看主耶稣也是提醒我们要警醒预备，因为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要常常保持你的衣裳清净洁白啊，
是
免得被遇见的时候是赤身的。不是说我们不信，也不是说好像我不要做基督徒了，而是说
有时候比较松懈一点。
对，到底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到底这个救恩天国以及圣经的一切在我们里面到底有多深的价值。神抽样的时候是抽一个你完全没有注意的时候，你累的时候，甚至你累昏的时候，他看你这个人到底宝贵不宝贵这件事情。
嗯，
是不是？所以这段圣经是相当严肃的讲到我们一些很常犯的毛病啊。当时啊，以扫就说了，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里面两次出现的主格都是什么？
我，
都是我。
嗯，
啊，他所打算的一切都是为他的什么？都是为他的肉身。
嗯，
这时候你就看出来他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了。啊，不是说打猎有什么不好，也不是说你浑身长毛就怎么样。
嗯，这名字里面有个扫字了，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人，就对了。对啊，以扫啊，扫罗啊，对不对？这保罗以前叫做扫罗的时候，也不是个好东西，对啊，所以这个没办法。嗯，
那雅各也抓得很紧呐、啊。
嗯，
雅各说：“既然这样，你今日对我起誓吧。”
哎呦，他还要他马上 confirm 这件事情。
对啊，我是跟你讲真的，嗯、我不是跟你讲玩的。
嗯。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说我不卖，那我不愿意卖你这个红汤还是给我喝，说不定雅各还是给他喝，这你不晓得、
嗯、对，
但是雅各就是看准了他，我要你一句话。
嗯，
你说要这句话有什么用，他仍然是长子，你真的拿这句话又怎么样吗？有没有跟爸爸讲、嗯、没跟爸爸讲，是不是、
我想请问一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起誓、嗯、他们是对什么起誓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总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个话说了算的。
嗯，
他们心中不是没有神的人呢、
他们不是对神起誓吧？
我不晓得、
嗯、
我不晓得，但是总之对雅各来讲这句话是讲在神面前的。
嗯，
因为雅各一直把这个应许当成重要。
嗯，
这是从他的好处讲。
对，
你要是以人间仁义道德的标准来讲的话，那你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生下来就是第二个，你为什么要当第一个？你这肯定是不好的。
对，很多人念到这边都是哎，总是会对为帮以扫讲讲话，然后呢、哎、雅各就
你需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他出于神的时候到底要你学什么，这个你得问、
对，
他就是要你学说啊，雅各这样不好，不要用欺骗的手段，是不是？
应该不是。
那你从神的角度来想啊，两个孩子里边有一个，因为他当初跟亚伯拉罕所讲的是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是
有一个单数的后裔啊。那两个里面你认为神比较能用哪一个？是一个比较有心机，可能从人看有些毛病的人，可是他看重神的应许，还是选一个人从人看是老好人，可是他对属灵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请问你哪一个？
嗯，那你这样讲当然是讲这个雅各
了、就是、
嗯，
就是啦，
嗯，
所以你看神到底教我们学什么、
嗯、
对不对？你对天上事情的渴望啊，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你用人间道德所为一个人下的评断，因为神不是这么看的。你这个人再好、嗯、你再老实，你再愿意吃亏，你再孝敬你爸爸，你要是不知道看重天上的事情，你不知道看重神的应许、嗯、那你在神的手中是无用的。
哎呦，嗯，
因为你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你不是这样一个好的人，你所看见的就是你的身体，你将要死，你这个长子的名分，神的应许对你这个人来说有什么益处呢？
嗯，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你真的要批判，是要批判这样的一个态度。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得救了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有两个生命啊，一个生命要抓天上的，一个生命常常就讲说，哎呀，这个太烦了，礼拜天早上还得起来、
嗯、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以扫跟一个雅各。
当然，
嗯，
为什么叫做双生的生命？
嗯，
为什么说双子在你的腹中？我们知道今天还是这样，所谓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里边是常常斗争的。
是，对，
你说斗争到最后斗争什么？一个抓天上的，一个抓地上，一个抓永远的灵魂的，一个抓肉体的，
是
是的，一个只抓死前的，一个抓死后的。
嗯，
那你到底要哪一个？
嗯，一个爱吃，一个爱熬汤。嗯，
好了，于是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其实以扫有很多可以回头的机会，他显然一下就觉得弟弟这个问题不对劲，然后他想了想了说，没什么了不起，我真的就是不要，我现在宁愿要碗汤，我也不要这个长子的名分。
嗯，
弟弟要他起誓，他还就真起了誓。
所以
他这时候还可以想想说，不行不行不行，这太划不来。
所以这也不算是他太冲动的决定就对了。
所以圣经就对他加了一句评语，圣经这么说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嗯，
基督徒读到这几句圣经啊，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警惕。
嗯，
这是圣经从开头写到这里啊，第一次对一个人下这么清清楚楚的一个断语。
哦，对呀、啊，嗯，
神在你最累的时候、最饿的时候、最不耐烦的时候，他来评断你这个人，而且这句话摆下去就不动了。
嗯、
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你平常做再多的乖儿子，你礼拜天去再多的教会都没有用，这一刻神要评断你，到底是世界上的东西重要，还是神的应许重要？到底你活在世界上是什么身份、嗯、你晓不晓得你是神国的子民，是有君尊的祭司啊？你是不是按照这个身份来活？如果不是，那你就是常常天天在出卖你长子的名分。出卖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特色呢？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个很像教会头一个星期守主餐、
嗯、
弟兄姐妹干什么呢？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
哦，你是在讲这个？
是啊、
哦、
很像啊、
哦、我以为你是说那个、哎、有的时候有慕道的那种团契，有那种 fellowship 来，对不对、
嗯、
搞了吃了喝了，一吃了喝了就一直走了。
这个绝对不是在讲慕道友，这个人已经生在以撒家了。
哦，这不是，
而且一切的应许、嗯、啊，一切将来的福气都应该是给以扫的，可是以扫却轻看了他。
嗯，
你说以扫这个人神还疼不疼他？还疼他，从来没亏待他，神从来没有把以扫那块地归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今天四处打、嗯、他就不打约旦南边这块地，
而且以扫在世也成为一个富户啊。
是啊，神并没有亏待他、
嗯、是
啊，只是对神将来永恒的计划一早就被搁在一边了。
嗯，
请问你这件事情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我们要问这个老问题了，是写给一早看、写给雅各看，还是写给我们看？
他们一早雅各应该都看不到。嗯，
对，他写给我们看，写给我们看，叫我们看什么？叫你批判雅各吗？叫你不要去妄想奢求吗？他是要我们看什么？ 他要我们不要轻看长子的名分，
是，
对不对？
哦，所以你说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你说就像领主餐、哦、这样完了？那我们那我问你，那领主餐你不是吃了喝了，你迟早也是要起来走，那我们还要怎么办呢？
但是
难道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待到教会待到晚上吗？
领主餐的时候就讲了，你们心中要自己醒察。知道不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主为你死的，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活在世上活的已经不是你了，知道不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是给了我们呢、对不对？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你知道吗？教会里面有的人领主餐呢，他就是把它当成饼和红豆汤一样。领主餐有个很特别的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没有一个人，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没有一个人呢属灵到一个地步自己一个人在家拨饼守圣餐的，对不对？他一定是对着一群门徒和教会的人和弟兄姐妹一起守这个餐。那守这个餐有什么讲究呢？诶，你夫妻要是吵架领主餐的时候呢，你领完主餐回家继续吵架，这个叫什么？
领完
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你轻看了主的身体。主怎么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饶恕，对不对？你既然两个人一同分这个杯一同分这个饼，你怎么可以回家继续吵架呢？你怎么还可以要跟你先生办离婚呢？
这边的饼跟红豆汤扯到领主餐，会不会有一点、会不会太牵强了？
我没有说他是啊，我们如果吃了喝了就走了，那你不是把这主耶稣的身体当成饼和红豆汤吗？你如果不从心里面醒察，你不看重这是主的身体，那你岂不是把主耶稣的圣餐当成饼和红豆汤吗？对不对？是这么讲的，不是说主的圣餐是红豆汤吗？那不叫做轻看长子的名分吗？这个难道不叫把自己的身份卖了吗？是不是要领主餐为的是要纪念我？纪念什么？纪念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纪念我们从今以后那个不一样的身份，那个天上的身份，只等到主来呀。是一样的，他把这个应许交给我们，把我们这个天上的身份托给我们了，就看你在地上是卖还是不卖。你一天不卖，两天不卖，每个礼拜都没卖，是不是？一累了，一饿了，一昏了，卖了。
那假设说99次都没卖，100次里面就卖那么一次，难道就万劫不复吗？
哎，这当然不是这意思嘛。圣经讲这些话是给我们做见解的。神今天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可是他有没有一个期望在我们身上？有。有没有许多的儿女像以扫一样把名分卖了？也有。是不是在永远的计划里面，他们就失掉了那上好的福气，这是肯定的。因为神确实在试验我们，他不断的在观看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常常讲说我是个小教会，是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呢很弱。请你不要这样讲啊，只要是教会都是叫做什么基督的教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当你在想到自己教会的时候，你不要想说我这个教会是个小教会啊，对不起啊。这不是你特别表谦虚的地方，你的小啊大不重要。耶稣基督是不是确实住在你的教会里边？
是
一个小的教会和大的教会，他所该有的期望是一样的，你所承受的长子的名分是一样的。你不可以随便轻看的。所以我们读这段经序很重要，不要忙着去批评雅各，要知道这些话写给我们看的。你忙着骂他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是不是整天在卖着长子的名分？那今天我们这故事只能讲到这里了。
哎，这很快时间又到了哈。
这对兄弟的故事呢，就暂时到此打住。你看他们活了一辈子啊，神就是这样捡一两件事情。
对，
在这一两件事情发生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在预备。你或者整天在思想这个应许。你或者从小你就已经轻看这个应许。利百加也是一样，利百加现在两个孩子生出来了，他显然没有再生。
对，
对不对？那他这个认证期的忧郁症后来过去了没有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这个人，神给他讲了四句话：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命定的话，那我利百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他孩子也生了，对不对？那到底我活这一辈子干什么？ 就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成就。那神已经说要这样子，那将来不是就这么成就了吗？
就看着办吧。嗯，
是啊。嗯，你不觉得利百加活得很没意思吗？至少跟他当年嫁到亚伯拉罕家来那个信心相比，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
那也不会啊，他好歹也是生了两个儿子嘛，对吧？
嗯，好吧，嗯，总之从这些人的生命上我们就看见了，
嗯，
一个人一生的意义啊，你得把这条路走完了。保罗就讲说，时候未到，谁也不要论断，连我都不论断我自己。
嗯，
将来你就会看见，
嗯，
在整个神救恩的计划里面，有一刻利百加发挥了非常了不得的功用。
哦，在我们后面，
在下一次，
哦，下一次的节目确定讲得到吗？
不能确定了，小妹，我们就只能说大概。
哦，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下礼拜还能够跟听众朋友在这个相会的话呢，哎，可能会讲得到。要现在都要讲这样子，
对，
会不会太不确定了？我们对人生好像都非常的飘渺。
因为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到底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你现在好好的服侍主，你也敬畏神，但是你看见你这个服侍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吗？你很可能看不见，你很可能事先没办法晓得。你这个教会这么小，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并到大教会里面就算了，是不是？
对，
为什么要这样子苦苦撑下去？哎，很多事情啊，时候未到，不要随便去论断。
嗯，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的心。神会给我们意义的。你就想想利百加的一生，他发挥功用的时刻只有那一点点啊，可是那一点点就能够照亮永恒，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
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少不了神，可是你要知道，从神历史的计划来讲呢，有一些人是他少不了的。
嗯，
对不对？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好像说人可以帮神的忙，而是当神既然命定你在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得把这台戏继续演下去啊。
对，
你演到完，你会发现这个角色有多么超凡的意义。如果你守住神给你的这个职分，那到最后你就会看见了，在神永恒的计划里，怎么样少不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利百加，也怎么样少不了你这个角色。那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呢？你是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找到你的职分、你的角色在永恒里的意义呢？但愿我们和利百加一同来仰望主，一同等候。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